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俄军被控对乌克兰平民犯下暴行之后呢，局势哗然，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面强烈谴责莫斯科屠杀平民的罪恶行径。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在通过发言人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对在乌克兰布查遇害的平民照片深感震惊。”至关重要的是开展独立调查，并由此进行有效问责。相比之下，中国官方却对俄军屠杀乌克兰平民保持沉默。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共官方和官媒至今没有发表任何关于俄军屠杀平民的评论和报道，只报道了莫斯科否认俄军参与其中的说法。俄军暴行激起世界公愤。北约和欧盟会不会采取新的措施，以扭转乌克兰战局呢？中国对外声称中俄关系有底线，那么北京将会如何对待俄军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罪行？北京至今不谴责普京的侵略战争，国际社会批评他只讲立场不讲是非，有没有道理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俄军屠杀平民引爆国际谴责。北京为何保持沉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魏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看到呢，这个俄罗斯军队被控在乌克兰犯下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这个战争罪之后呢？北约、欧盟及世界多数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出面谴责，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呢，这个要求对俄军暴行进行独立调查。我来请教纽约魏碧洲先生啊，许多人呢都对俄军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这个无比的愤怒，很多人都用人神共愤来形容。那么在欧洲和全球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是的，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啊，这个题目真的是非常沉重啊。看到这些照片一张一张的这个摆出来，那基本上在这个现代文明世界，21世纪的话，看到这种战争的照片啊，的确也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沉痛。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是等于说是最野蛮啊，这个战争行为已经非常野蛮了，而在战争中。军队在老百姓手无寸铁，老百姓进行这样子的杀害，是更野蛮啊，不能够用其他的语言再来形容这个事情了。那么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啊，欧洲的这个几个这种主要的领导人都已经受到非常重大的冲击。我们举例来讲，这个泽连斯基在他当天晚上就对这个事情发表演讲，他直接点名了这个前面的德国总理梅克尔，还有这个法国的，还有前面的这个法国的总统啊，这个Sarkozy 这些人，说他们基本上在2008年这个前后就已经基本上背叛了整个乌克兰。这句话讲出来之后啊，这个梅克尔马上就做了反应的声明，还有这个 Chicago 当然没有什么话说，但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总统 Macron 马上也受到批评了。他们就认为还有另外这个德国的这个总统啊，就马上就是说，因为德国总统。基本上，这个 Steinmeier 是基本上是负责整个对俄政策的一个人。这些人受到很大的冲击，他们看到这些照片，都跳出来为自己在过去在德国来讲，为自己在过去跟这个俄国之间保持这么密切的关系，建筑这种天然气的管道，都发出这个承认自己错误的这种说法。梅克尔的说法也等于自己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这个事情，特别这些照片出来之后，在欧陆啊，在欧洲、法国这些、西班牙这些、整个意大利这些国家。都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像这个立陶宛、还有其他的几个国家，都已经驱逐了俄国的外交官，马上驱逐，现在累计起来恐怕都快100人了。这说明这些国家对这个事情急切而立即反应的，就是先把你的外交官驱逐出去，你这种人不配待在我们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基本上已经在这个层面上哦，产生这么大的压力，这么大的冲击了。您刚刚提到这个人权组织。人权委员会 联合国事实上今天等下不久，这个 Valensky 就要在联合国这个安理会上就要发表演说， 也要向世界来说明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看得出来，立刻等于说这个你要安理会要排顶，当然你后面可以讲说这几个这个美国、英国、法国他们背后在安排这个事情，但是马上就要把这个话，把这种悲愤向全世界来表达，这说明一件这个事情的重大跟残忍，跟世界上必须得到立刻的这种谴责的这种必要性。
好的，那么现在呢，大家实际更担心的是什么呢？更担心的呢，就是说，就像今天啊，昨天这个啊，乌克兰总统啊，泽连斯基说的那样，就是说，这恐怕仅仅就是一个冰山一角，大家都在提心吊胆，在啊，在担心可能会还有新的更吓人的这样的东西被揭露出来。那魏总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没有错，今天已经是除了昨天之外啊，昨天二号发现这么多尸体，大概400多，但是目前大概这个乌克兰大概就300多，但还在验了。他们说今天又发现了，在基辅旁边又发现了，所以等于说是这个等于说这个潮水落了之后啊，你这个可怕的事情就是俄国部队你撤退之后，你所干下的这些惨事都陆陆续续浮现出来，摊在这个沙滩上。你看那每张照片，你就可以知道，今天这个我们看到非常可怕，因为现在到这个乌克兰这个地方啊，基辅那边还在下雪，还蛮冷的地方，还竟然有雪，所以这些尸体等于说曝尸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去管，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所以啊，所以这个欧洲领导人刚才魏先生提到，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看到，确实马里乌波尔的战斗还没有最后结束，那里据说呢是。啊，这个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那里边还不知道，等到这个水落石出之后，还不知道会发现什么样的事情。俄罗斯呢，我们看到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欧洲呢对这个俄军的暴行非常非常愤怒，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否认和反驳乌克兰以及国际社会对俄军犯下战争罪暴行的这个指控，称乌克兰是伪造现场，诬陷俄罗斯军队。俄罗斯媒体还宣称呢，说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武装组织这个叫亚速营，那才是犯有虐杀妇女和战俘的这个战争罪。那么中国官媒我们看到呢，这个也在国际社会指责俄军暴行的时候，援引就是4月4号这个中共官媒呢援引俄罗斯的报道，反指亚速营犯有战争罪。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云刚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相信得到北约、欧盟和世界大多数国家认可的乌克兰方面的说法，还是相信得到中国背书的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呢？
我想这个俄罗斯很明显是在狡辩，就是说这是骗3岁小孩的伎俩，因为他没有办法辩护这个俄军的暴行，因为这是相当的残忍。然后索性要大家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把黑的说成白的，说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他又扯到这个亚速营，这也是故意要转移焦点，就是说别人干坏事，难道你自己就可以干坏事吗？那这个是很典型的比烂主义。那中国因为他不愿意谴责俄罗斯，所以他能够做的就是不断的引用俄罗斯的官方报道。那这是一种自己不用动脑筋的做法，就是只要把俄罗斯的报道移过来就好了。但是除非说你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资讯体系，一天到晚被洗脑，才有可能会去相信俄罗斯的这种说法。那一般只要稍微有点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根本不会相信俄罗斯的这个骗局的。那中国现在不谴责俄罗斯的这种战争暴行，它会在国际上会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它会让中国陷入一种言行不一的困境，而且会让中国失去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所以北京过度讨好俄罗斯是会有代价的。
那么王教授，我也想继续请问您一个问题。您说现在就是说现在对俄军在乌克兰犯下屠杀平民暴行这个问题上，据您看到，您刚才说在一个开放社会里，我们都可以接受这个，可以看到大量的资讯。那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怀疑吗？还有怀疑的空间吗？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怀疑的空间，但是你想，现在在中国还有在俄罗斯里头的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他每天从电视收到的讯息都是官方的报道， 那这些官方跟你说，这些都是乌克兰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假，都是演员，就说那些都是演员。
是。
那我在微信上也看到一些中国的民众也认同这个俄罗斯的说法，说这些都是演员，说死人手还会动，还会举手起来。那这种办法，就是说真的在这种封闭的资讯体系下，真的是有些民众会相信这个说法的。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北约和欧盟对俄军的暴行反应的是非常强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确认俄军犯下了战争罪，应以战争罪来论处。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其他北约和西方国家都呼吁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让俄罗斯呢受到惩罚。那么我就来请教魏先生啊，这个美联社的报道说呢，俄军暴行的披露很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呢，他意思是说北约和欧盟将采取进一步惩罚俄罗斯的措施，啊，或许呢有可能影响这个乌克兰战争和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
是的，就昨天那个 Valensky 自己本身所发表的一些言论来讲，那个他里头并没有完全这个终止要跟这个俄罗斯继续对话的这种管道啊，基本上他认为这个是必须造成这个停止战争，至少停火，这个协议要继续进行，否则这种杀戮行为还会继续存在。那么真正的当然是像是这个，我们当然不愿意做这个比较，不过基本上是这个会让乌克兰的人民啊。他们说这一次会产生一个新的 identity，甚至是新乌克兰人就出现了。所以这样子的这种杀戮行为啊，基本上这个乌克兰的人民是真的是越来越团结，这个是无可确定的。我们看这个事情基本上分两种的这个情况。欧洲现在是说一个是战争罪，刚刚您听到布林肯这么说，战争罪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日内瓦跟这个国际各种条约也都已经提到，你两军打仗，你就自己打自己，部队打不死，你不要去炸医院，你不要去炸戏院，你不要去炸学校等等这些事情。现在这些事情，俄国人每一个都干到了，都做到了。他基本上就是炸学校、杀妇女、杀小孩。你看这个，你刚刚提到 Mariupol，基本99%以上被摧毁掉了，这里都包括多少人？所以基本上他已经犯下这个战争罪了。我们现在要问题的在这里。刚刚您提到一件事情，本来这个昨天这个我们一直在等这个俄国驻联合国大使，他在联合国，本来昨天晚上他有个记者会，说我们会这个 Lavrov 也说我们会提出很多证据啊，说这个是还讲是英国人在背后所设的这个骗局，还有这些道具啊什么之类，我们都在等啊，结果都没有等出来。现在看出来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俄国这整个指挥系统、这个领导决策系统完全崩溃了。为什么？那军方这边干的事情，或者是他这个底下这个连团干的事情，上面都完全不知道，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找出一个说，哎，我们找出证据来说这是骗人的事情，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找出任何证据，那就是他们干了。整个这个领导系统，你看得出来，这个一直到上面，包括他国防部长，全部都已经崩溃了，根本不能指挥他这个，又不能打仗，又没有军纪，已经到了这样子的地步了。所以，如果这个情况下还有国家要去挺这种政权，这不是很可笑吗？把自己拉到跟那样一样的这样子的层次。所以现在看起来，第一个战争罪的问题，这个一定要追究。所以现在刚刚您也提到，这些所有的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国务院都还有这个国际法庭，都已经派人去收集证据了。这跟刑事调查是一模一样的啊！你收集证据，这个访问证人，把所有的资料都弄好之后，当然这个而且是追诉啊，追诉是无限制的。既然今天拜登总统已经说了，这个谁，这个普京就是一个战犯，所以这个话已经定下来了。
那么现在大家就都期待着，就是说呢，这个乌克兰大家都看到打得很苦，因为他跟俄罗斯的这个军力的确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呢，乌克兰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得到西方更多的这个援助。但是这个战争打了一个多月呢，当然这里边有国际政治问题，但是绝大多数的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呢，对于这个什么呢？对于这个西方对乌克兰援助的这个力度，总是感到呢这个不足不够。那么这一次呢，有很多观察人士指出呢，很可能西方会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军队、乌克兰的军援和这个其他方面的援助，所以可能呢会这个构成一个战争的转折点。魏先生，我继续请教您这个问题，您觉得这种可能大吗？
这个事情就是您说一点没有错，这已经在进行了。其实有没有乌克兰这一次这个残暴行为已经在进行，就像昨天啊今天，美国这个已经让这个捷克啊捷克的这个遏制坦克已经进到乌克兰去了，已经进去了。然后这个英国也提供了很多先进的这些工作物资，而且他也训练大概两万多的这个乌克兰的部队，现在又回到在波兰训练了，然后现在又回到乌克兰去了。
是的。
然后最重要一件事情，这个已经把这个坦克给他们了啊，这个坦克是攻击性的而不是防御性的。
嗯，另外
对对，现在看得出来基本上是这跟打球一样啊，上半场下半场第一节第二节都有，而且看得出来这个是西方包括美国，可能是主要是美国，就这里面拜登政府主要的一个协调工作，该怎么打，打到什么情况，然后看俄国的情况来，这个地方很重要一点，也是为未来的谈判取得重要的筹码。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有报道，昨天呢是英国向乌克兰提供了鱼叉式这个防空导弹，然后今天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防空体系啊，这个据说呢对乌克兰自己在这个掌握制空，就是不是说掌握制空权，就是扭转俄罗斯军队一方面压倒多数的这个制空权，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也有人呢对于国际社会制裁和约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前景呢更为悲观一些，毕竟我们看到俄罗斯是一个能源大国，许多西方国家的能源命脉掌握在他的手里，最近德国和澳大利亚都宣布不能立即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更何况俄罗斯背后还站着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广大的市场。请教王教授，难道真的就是战斗民族俄罗斯他太霸气，战争罪的罪名都不能奈何得了他吗？
我想这跟民族性比较没有关系，这主要是跟俄罗斯的国力有关。因为就像主持人讲的，俄罗斯手上握有天然气跟石油的筹码。那我们看历史上对战犯的审判，像二战之后的纽伦堡跟东京的军事法庭，都是在他们战败之后才办得到的。要不然就是说这个战犯是来自小国才抓得到。那俄罗斯毕竟是个大国，又有核武，而且手上又有许多筹码，所以要真的审判普丁的战争罪行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除非说他战败下台了，而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亲西方的新政府，那可能会 才有可能把普京交出来，要不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谚语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这在这种国际政治上也是如此的。而且这种国际法基本上是一种大国政治的工具，本身的拘束力就不足。像现在有两个国际法可以审，有两个国际法院，可以审判战犯的，像联合国的国际法庭 ICJ，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国际刑事法庭 ICC， 但是这些法院的裁决都没有执行力，就是说国际法院的裁决需要安理会的同意，那俄罗斯会把它给否决掉，所以这个办不到。那 ICC 俄罗斯不是会员，那所以他也没有，即使判决了俄罗斯有罪，但是也很难执行，所以说只能打苍蝇不能打老虎，所以这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现实的问题。
好的，那么所以这也是许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那只好看战场上的较量了。中国在这个俄军暴行这个问题上呢，再次与国际主流社会形成了鲜明对照。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事发当天正当国际媒体一片哗然争相报道俄军暴行的时候，中国媒体是一片沉寂。在中央电视台当天晚上的报道里呢，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跟往常一样被排在这个每小时这个新闻节目的最后，而布查式的这个暴行并没有被提及。请教魏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媒体的报道？您对这种报道方式感到意外吗？
这个当然是不会意外了，但也很意外啊！这么大的事情居然可以一字不提，对自己的国家，所以中国口口声声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他是根本没有这种道德勇气跟道德肩膀来承担这些事情。您刚刚也提到过，这个只问立场不讲是非啊，如果他是这样子教导他自己的国人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真的是很难站起来，会被人瞧得起。因为现在国际上都知道，这个今天包括昨天他们跟这个欧盟通话一样，这个欧盟这边都讲了，你中国要走平衡路是不可能的，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事情。那么刚刚也提到，秦刚有说过，这个突然把这个话都讲出来了， 原来是这个合作啊，中俄合作这个无上限的，这上不封顶的。秦刚说的话是什么？是有底线的，这已经把话拉回来。底线是什么？是联合国宪章，还有一些相关的国际法的原则。那今天这个俄军所犯下的这种屠杀的暴行，不恰恰就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还有一些国际法的行为吗？那你中国的底线在哪里呢？还是底线又没有了，还是又往后撤呢？我想现在啊，应该让中共这个主要的这些政策支持人就慌成一团，大家一直在想说，我们到底要找一个什么说辞出来？就像现在上海的情况一样，要什么一个说辞才能把这个事情这个完全的解脱，然后自己又干干漂漂亮亮？唯一的办法就继续做相约。所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看到是有一些说辞，他们现在正在等俄罗斯怎么把这个话转过来，然后他们再去抄俄罗斯的话来骗自己的国民。这就现在目前就是这样，包括新纳粹化，包括北约东扩论，他们等到俄罗斯把这个话转出来之后，他们再来拿来欺骗自己中国老百姓。
所以现在看起来，中国媒体和中国官方可能都在等啊。魏先生说的没错，这个习近平和普京的这个关系是尽人皆知的，外表中立，我们看到实则挺俄。但是呢，正像这个魏先生说的那样，中国也不敢在普京侵略战争这个问题上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呢，这个不久前我们看到北京通过中国驻美大使秦刚给这个无上限的中俄关系，习近平说的中俄关系无上限啊，这个画上了一条底线，即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我来请教王教授，那么现在这道难题就算摆在北京面前了，你既然对外呢声称中俄关系有底线，那么你会如何对待俄军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这个战争罪行呢？
这的确对北京是一道难题。那现在中国想要游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想要两边讨好，那结果就是里外不是人。那北京一方面不谴责俄罗斯，那另一方面就说要尊重乌克兰的主权跟领土完整，这两个基本上是有矛盾的。那所以说中国在这上面，就像刚刚魏先生讲的，就是说他很难自圆其说，然后他能够做的就是等俄罗斯的一个说法，然后照章全抄，然后再讲给中国的国内百姓听。那这背后是为什么？因为中俄的友好是一种战略层次上的，双方都要一起对抗美国，所以说双方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那在这种国家利益的驱使之下，中国是不太可能会抛弃俄罗斯的。那所以说在可见的未来，就是说中国还是会继续这个引用俄罗斯官方的说法，但同时会批评美国，然后会责怪美国才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要转移这个焦点注意力。那我很同意刚刚魏先生所讲，就是说中方所谓的底线，基本上这个杀害平民的这个战争罪行明显违反了日内瓦公约。那这个日内瓦公约是个世界公认的国际法跟国际关系准则，那很明显这是一个底线，那俄方违反了，那中方又只字不提只字不谴责，这基本上就是言行不一的一种虚伪行径。
好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难题，就是这个利益和这个国际公理的啊这样一个冲突。刚才王云刚教授呢讲得很清楚，中俄关系基本上就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那么这个共同利益呢，共同的国家利益啊，当然是在反美的前提下，这个共同的国家利益呢和这个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准则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其实呢，面对就是像俄罗斯普京战争、俄罗斯侵略，特别是面对现在俄军在乌克兰犯下暴行这个问题呢，这个是无关利益啊，也无关你什么立场，只关乎人性。凡是一个人，他在这方面恐怕都看不下去这种行为。然而对于中国政府和许多中国人来说呢，我们看到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提到的西方社会批评中国的那样，他们只有立场不问是非。所以分析人士认为呢，北京到现在都拒不谴责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就更不要指望他能谴责这个俄军的暴行了。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的，这个当然就是非常悲哀啊。如果说中国要做一个负责的国家的话，那么它对于人类文明啊，已经走到今天21世纪了，它应该有个立场，有个责任。如果还是用这种态度来做的话，那么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可能在某个程度上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就个人相信啊，这个美国这边也有很多这个也有很多情报出来。在这个2月，就是这个奥运、这个冬奥之前呢、啊，这个双方之间可能达成很重大的一个协议，一个有一个俄国梦，一个有个中国梦，这两个人的梦都认为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是这个东升西降，所以他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至少我们知道在2月份之前，我们的他们这个所有的言论都认为美国衰落了，西方衰落完全不行了，只有他们的统治模式才能够带领这个人类的福祉呢。所以这派理论非常嚣张，非常有自信。所以这次为什么拜登是说得很清楚，就是说这是个民主对抗、民主制度对抗一个集权专制的这个制度。所以在这之前，他们认为这个中国式的这种发展，还有包括俄国的发展，能够把这个国家振兴事情做好，否则民主就搞来搞去。这一次完全崩溃了，完全崩溃掉了。
我们请王云刚教授也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对，我基本上就是说，中国目前在这种国家利益的驱使下，道义是被放在两旁的。那北京会继续他的两手策略，就是说，继续保持模糊不选边，但是就是说他很难自圆其说。那我觉得这也是就像刚魏先生讲，的确是很悲哀的一种情况，就是说，中国明明有个机会可以站在这种国际道义的一个制高点，但是却因为投鼠忌器，自己不敢，那这对中国的外交事实上是一个失分的地方。
您说这个对中国外交是一个失分的地方，那么这个具体您再给我们谈一谈好吗，王教授？
对，就是说，因为他想要两边讨好，那结果就是各方都得罪了，没有一方是很高兴的。那尤其说在这种国际的这种民意的驱使下，因为这些残杀平民的确是非常的残暴的一种行为。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可以预计到，就是未来的话，这个国际的民意会慢慢的倾向说要对俄罗斯加强制裁，甚至更采取更强硬的一种态度。那这种国际舆论的慢慢的高涨，那如果中国还是继续保持它这种两手策略、这种模糊、这种乌贼的这种策略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说，在这种国际的声望、中国的国际声望啊，还有中国这个所谓他想要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大国的这个角色上，就是很难得到这种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共鸣。
好的，那么今天呢，有一件大事，就是联合国安理会要举行会议来讨论呢这个问题。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应邀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上要发表演讲。那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分别预计一下您预计一下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魏先生。
话之后应该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啊，这个谴责这等等这些事情，泽连斯基会在会上向大家呼吁继续支持乌克兰，然后正视这个事情，启动调查等等。但是呢，这个决议案等等不会通过的，因为里头有中国跟俄国两个否决权。
对
那
的，
我们看其他国家的这个态度了，印度啦，还有加蓬啦，还有这个其他的国家，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立场，包括巴西在内，看他们的立场是什么。面对这么严重的，上一次这个大家有弃权不弃权的事情，面对这么严重的事情，我们看看这些国家怎么表态。
好，那王教授，您有什么期待？
我的期待跟魏先生的差不多，我这个就说今天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讨论会激起国际上的一个民意对俄罗斯的一个反感，就是说，的确，乌克兰目前是个受难者，然后他是真的是遭受到很悲惨的一个对待。那国际上的民意一定是倾向乌克兰的。那但是说到安理会的话，俄罗斯一定会否决的。那我个人觉得中国可能还是会采取弃权的立场，因为目前从各种迹象看得出来，中国还是想走中间的路线，然后不想明确的选边站，所以弃权是一种比较有可能的态度。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庭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王云刚教授和魏立洲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